江派，一个掌控中国核心权力和财富20多年的超级寡头联盟，为什么说崩就崩？他们有钱有势，有红色血统护体，甚至一度把总书记架空成摆设。江泽民和曾庆红更是成功玩弄了邓小平的狠角色，却为何短短几年高官排队走进清晨，家族财富人间蒸发？今天我们彻底撕开遮羞布，复盘江派沉浮30年的权力黑洞，寡头共治是怎么被终结的，集权铁幕又是怎样轰然拉开的。红色大管家的顶层设计。1989年夏天，北京爆发了天安门学生运动，邓小平打算把同情学生的总书记赵紫阳赶下台，一时间北京的政治中心出现了巨大的真空。八大元老秘密磋商，决定寻找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人选。在这种背景下，远在上海的市委书记江泽民接到了进京的指令。江泽民赶进京的时候处于绝对的政治弱势，他带到中南海的亲信非常少，只有曾庆红等寥寥数人。党章赋予了他中总书记的最高头衔，现实政治却给了他一个尴尬的定位，一个看守者，一个名义上的过渡人物。当时的北京高层真正的决策权牢牢掌握在一些政治老人手中，邓小平掌控军队，陈云掌控宏观经济路线，李先念和彭真在人事和政法系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江泽民必须定期向这些元老汇报工作，最高决策并不在政治局会议室里产生，而是在元老们的家里。除了元老的掣肘，悬在江泽民头顶最大的威胁来自军队。邓小平是中央军委主席，他把军队的日常控制权交给了杨尚昆和杨百兵兄弟。杨尚昆担任国家主席兼军委第一副主席，杨百兵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这对兄弟被称为杨家将，他们掌握着军队人事任免大权，从大军区司令到基层军官的提拔全部由总政治部把控，甚至军队的调动权也在他们手里。虽然后来邓小平把军委主席的位置给了江泽民，但江泽民实际上连一个连的兵力都调不动，军队只听邓小平和杨氏兄弟的。江泽民在军队内部没有任何根基，完全是一个旁观者。在地方层面，江泽民同样面临巨大的阻力，最强硬的对手是北京地头蛇陈希同。陈希同担任北京市长，随后升任市委书记，他在1989年的政治风暴中执行了强硬路线，他认为自己有保卫政权的大功，所以根本看不起江泽民。在他眼里，江泽民只是一个靠运气上位的地方干部。而且北京市政府在陈希同的掌控下变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江泽民上位后，他公然抗拒中央的宏观调控，中央要求收紧根，北京就继续大规模搞基建，中央要求上缴税收，北京就截留巨额资金。他不仅利用首钢之类的大型国企建立了庞大的地方利益网络，甚至还在公开场合嘲讽江泽民的做派。中央的政令出了中南海就进不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大院。有陈希同带头，江泽民面临着被地方诸侯彻底架空的危险。在这个困境中，曾庆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曾庆红当时是中办副主任，是江派在初创时期最重要的政治操盘手。江派能够在北京站稳脚跟，完全依赖曾庆红的顶层设计。他是标准的顶级红二代，父亲曾山做过内务部部长，是中共特工系统的元老。他的母亲邓六金曾经负责管理革命后代的保育院。正因为如此，曾庆红从小就和八大元老的子女们混在一个圈子里。这种红色血统是当时中国政治最高级的通行证。江泽民虽然也是烈士子女，但却没有这种通行证，他没有办法随意敲开元老家的大门。曾庆红可以，曾庆红利用自己的人脉网络，经常去各个元老家串门，找元老的秘书或者子女聊天聚会，从而建立起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曾庆红就是通过这张网络摸清了元老们的政治诉求和心理底线，然后把这些高层政治情报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了江泽民。在这个过程中，曾庆红不仅充当了江泽民和元老们之间的政治缓冲器，他甚至在手把手地教导江泽民该如何在陈云的计划经济和邓小平的市场化路线之间寻找平衡。在1989年到1991年期间，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 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动荡。受这个影响，北京的保守派力量开始占据了上风。在他们看来，不能改革了，再改革下去党就要像苏联和东欧那样完蛋了。于是陈云主导的经济放缓政策成为了主流。江泽民为了求生，只能在意识形态上向左转，大搞反和平演变，结果导致当时的中国经济陷入了停滞。这种局面彻底激怒了邓小平。要知道，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完全建立在改革开放之上，经济停滞是直接威胁他的历史地位。于是在1992年初，88岁的邓小平开启了著名的南方巡视。他在深圳和珠海发表了极其严厉的讲话，向保守派发出了最后通牒：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军队系统立刻做出反应，杨百兵迅速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军队报纸也发表社论，公开说军队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与此同时，主管政法和情报的乔石也表态支持邓小平，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施压。一时间，江泽民陷入了彻底的孤立，元老们随时可能召开会议免去他的总书记职务，眼看着他的政治生命进入了倒计时。这个时候，江泽民展现出了极强的求生欲，他立刻调转船头，彻底抛弃了之前向左转的做派，马上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表态全盘接受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精神，并且开始在公开场合高调支持改革开放，全面向邓小平的市场化路线靠拢，在政治路线上迅速低头表忠，让江泽民勉强稳住了阵脚，保住了没有被立刻换掉。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杨家将依然大权在握，这把刀依然架在他的脖子上。就这个生死关头，曾庆红策划了一场惊险的反击，目标直接锁定了邓小平和杨家将的政治联盟。曾庆红的策略建立在对邓小平心理的精准洞察之上，他很清楚年事已高的邓小平最焦虑两件事：第一是怕失去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第二是怕死后政治路线被翻案。当时杨家将势力的过度膨胀已经引发了军队内部其他一些将领的强烈不满。曾庆红利用情报网络捕捉到了一个要命的细节：十四大召开前夕，杨百兵在金溪宾馆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不仅讨论了十四大的军队人事安排，更严重的是他们竟然讨论了邓小平百年之后的政治局势。曾庆红迅速把这些信息汇总，把杨家将试图垄断军权，并且打算在邓小平身后掌控大局的意图，添油加醋的直接传递给了邓小平的核心圈子。这些信息一下子击中了邓小平的心理要害，他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在他身前挑战他对军队的控制权，他对杨家将的信任顿时瞬间崩塌。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前，邓小平突然出手，直接剥夺了杨百兵的兵权，免去了他中央军委秘书长和总政治部主任的位置，还要求杨尚昆全退。一下子统一中国军队多年的杨家将势力就这样在一夜之间被彻底瓦解。随后邓小平为了稳定军心，提拔了老将刘华清和张震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专门协助江泽民掌控军队。至此，悬在江泽民头顶的第一把利剑被成功拔出，他也度过了任期内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机。江泽民也借此机会开始在军队内部大量提拔将领，逐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军事基本盘。可以说，曾庆红的这出离间计完成了江派权力拼图中极其关键的一步。十四大之后，邓小平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其他元老们也都差不多，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们占据权力舞台中心，于是不得不逐渐退出了日常政治事务，江泽民的中央权威也就慢慢确立了起来。但是北京的陈希同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绊脚石，他不仅继续无视中央指令，甚至还联合其他地方官员直接给邓小平写信，说江泽民搞上海帮在排斥异己。陈希同试图利用元老们的财民影响力做最后一次扳倒江泽民的尝试。面对挑衅，江泽民和曾庆红选择了耐心等待时机。到了1995年4月，机会终于出现了。当时掌握着北京市财政和土地审批大权的副市长王宝森在怀柔区的一个山坡上吞枪自杀，他的死直接牵扯出了北京市政府内部规模非常惊人的贪腐网络和非法集资案件。 江泽民立刻展开行动，他直接绕过北京市纪委，从中纪委和最高检抽调人员组成专案组进驻北京，以调查王宝生案为切入点，把矛头直指陈星通。专案组很快拿到了大量的贪腐证据，虽然有些证据事后看起来经不起追究，但陈星通本人确实也不干净。最后陈星通被判了16年。陈星通的落马在中国政坛引发了一场世纪地震，他可是文革结束以来第一位被判刑的在任政治局委员。各路地方诸侯立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慑，他们意识到江泽民的权力不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而是真正掌握了神杀大权。这算是江泽民在全党面前的第一次亮剑。但打掉陈星通只是江派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动作才真正确立了未来20年中国政治的基本盘。江泽民和曾庆红开始大规模调兵遣将，把他们在上海任职期间的旧部成批次的调入北京中枢。上海当时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改革开放前沿，这批官员不仅熟悉现代经济，而且执行力非常强，到了北京后无依无靠，只能紧紧抱着江泽民的大腿，因此对江泽民拥有绝对的政治忠诚。比如吴邦国进京做副总理，接管工业和国企，曾培炎掌控国家纪委，捏住了宏观经济和重大工程的审批权，黄菊随后进入政治局常委，把持经济命脉。当时这批海派技术官僚迅速占据了国务院、国家纪委和中组部之类的核心要害部门，至此一个以红色血脉为顶层护卫、以技术官僚为执行主体的庞大政治联盟正式宣告成型。回顾从1989年的光杆司令到1997年全面接管党政军的过程，江派完成了一场极其惊心动魄的权力积累。他们利用元老之间的矛盾借机打力，不但铲除了军内和地方的政治强敌，还成功将危机转化为了集权的契机。江泽民这个当年意外上位的看守者彻底退去了傀儡的外衣，江派的原始班底也就此搭建完毕。他们掌控了人事任免权，打通了军队的晋升通道，并牢牢把控着国家宏观经济的分配权。随着第一阶段的权力洗牌宣告结束，中国政治正式进入了被这股力量全面主导的寡头时代。接下来他们将利用手中庞大的国家机器开启一场规模空前的财富狂欢。权贵资本主义的狂欢和政治契约。1997年2月，随着邓小平逝世，中共高层政治的运作规则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元老干政的时代正式结束，江泽民失去了头顶上最后的政治约束。同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成了江泽民建立绝对权威的关键节点。江泽民把目标对准了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乔石资历非常深，而且长期管政法和情报系统，对江泽民也不太客气，是江泽民最大的障碍。为此江泽民和曾庆红专门为他量身定制了一条新的政治规矩，换届的时候政治局常委70岁退休。这条年龄红线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因为乔石当年正好超过70岁，他被迫退休。与此同时，军方的高层人士也进行了同步洗牌，邓小平生前指定的两位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相继退役，接任的是张万年和迟浩天，毫无疑问他们是江泽民的人。至此江泽民全面掌控了党政军的最高权力，江派彻底完成了对中枢权力的绝对垄断。权力想要稳固必须有物质基础来维持，如果不进行利益分配，根本换不来官僚阶层的政治忠诚。于是江派开始重构中国的经济版图。当时的宏观环境非常险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出口严重受挫，国有企业大面积陷入亏损，国有银行积累了巨额的不良贷款，国家经济一度走到崩溃边缘。在巨大的危机面前，总理朱镕基主导了一场极为激进的国有企业改革，这场改革的核心政策被称为抓大放小。正是这项政策直接引发了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财富转移。在社会底层，放小就意味着数以万计的中小型国有企业被直接关闭或者出售，国家强行打破了工人的铁饭碗，导致超过3000万国企工人下岗。这些工人一夜之间失去了工资收入、住房分配、 免费医疗和养老保障。国家仅仅用非常低的买断工龄补偿金，就甩掉了庞大的社会福利包袱。经济转型的全部社会成本就这样被重重地压在了底层民众的肩上。相比之下，在权力的中上层，放小却演变成了一场官僚权贵阶层瓜分国有资产的狂欢。当时地方政府拥有出售中小型国企的决定权，地方官员通过内部暗箱操作严重低估企业的资产价值，他们设立各种空壳公司，或者利用亲属充当白手套，以非常低的价格把这些工厂买下来。而且收购的钱往往还是从国有银行贷出来的，工厂到手之后，高价值的土地就被用来转卖开发房地产，厂房里的机器设备被直接变卖套现，最后债务依然停留在银行，而巨额现金早就流入了官僚家族的口袋。所谓的管理层收购成为了他们合法侵吞国有资产的主要通道。为了处理银行系统里高达 1.4 万亿人民币的坏账，中央政府专门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华融、信达、东方、长城，利用他们来剥离不良资产。这些天量的坏账最终只能通过中央银行印钞和通货膨胀，由全体国民来被动买单。再看抓大，这是财富转移的高级形式。中央政府把关系国家命脉的核心产业高度集中起来，大概有几千家央企，主要集中在能源、电信、金融、交通和冶金之类的领域，他们被强行组成了100多家巨型垄断央企。这些巨无霸企业在国内市场享有绝对的排他性垄断权，江派迅速行动，把核心成员和家族利益网络牢牢地嵌进了这些垄断央企的管理层。在那个时代，谁掌控了垄断国企，谁就等同于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国家资本由此被顺利转化为权贵资本。这场经济改革实质上变成了江派向忠诚于江派的官僚定向输送国家财富的合法机制。然而这种巨大的财富转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也让中共面临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党章明明说了中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现实却是数千万工人被迫下岗，这种极度的撕裂直接威胁到了政权的合法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江泽民在2000年正式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的核心论断是中共必须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所谓的先进生产力明确指向了私营企业、资本家和新兴的中产阶级。这一理论彻底修改了中共的阶级属性，中共的大门正式向资本家敞开。这本质上是江派和中国新生资产阶级达成了一项政治契约，江派向新兴资本家提供政治地位和政策保护，允许他们加入共产党。大批资本家被安排进入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披上了红领商人的外衣。作为交换，这些资本家必须向江派提供绝对的政治忠诚以及庞大的经济利益输送。闷声大发财成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政治共识。江派叫停了关于性质性色的意识形态争论，把政治要求降到最低，只要大家不挑战江派的绝对领导权，不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官僚和资本家就可以在现行的体制下毫无限制地攫取财富。由此官僚权力和民间资本开始深度融合，一些官员利用手中的审批权、土地出让权和信贷额度直接入股私企，私企老板则心甘情愿地充当官员的白手套。一个由权贵、官僚和红色资本家共同组成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彻底成型，这个集团也成为了江派最坚实的政治基本盘。这种权贵资本主义的最高表现形态就是江派核心家族对特定工业帝国的绝对垄断，其中电信和石油系统是典型的两大经济封地。电信王国的建立是由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直接主导，江绵恒在上海成立了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这虽然是一家具有政府背景的国有独资公司，但实际运作模式完全等同于私人的私募股权基金。上海联合投资迅速控制了中国网通，当时中央为了打破电信垄断强行拆分重组，中国网通借机拿到了覆盖北方十省的基础电信网络和宽带设施。依靠中国网通，江氏家族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了对中国新兴互联网和电信底层架构的绝对控制。 电信系统每年产生数以千亿计的现金流，这些天量资金在缺乏透明监管的体制内隐秘运转，为江派提供了深不见底的财力支撑。石油系统则是曾庆红和周永康的势力范围。曾庆红早年做过余秋里的秘书，而余秋里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奠基人，是最早石油帮的帮主。曾庆红借着这层关系，在石油系统内部建立了极其深厚的人脉网络。周永康的政治发迹更是完全依托于石油系统，他从胜利油田的一个基层技术员起步，一路升迁做到了中石油总经理，后来又担任了国土资源部部长。曾庆红和周永康联手，硬生生地将中国的能源命脉打造成了江派的超级提款机。中石油和中石化垄断了中国绝大部分的油气勘探、开采、炼化和销售环节，每年的营业收入高达数万亿人民币。石油帮的敛财模式非常直接，他们掌握着总公司的重大项目审批权和设备采购权。周永康的亲属和心腹就在各大油田周边设立了大量的设备供应公司和工程承包公司，中石油那些高价的采购合同和存在暴利的工程项目被定向输送给了这些私人公司，国家的利益就这样被洗成了家族的私产。拿到巨额财富后，石油帮利用这个庞大的资金池在体制内大肆进行政治投资，他们为那些依附于江派的地方官员提供了搞政绩工程所需要的资金，同时让他们通过输送利益换取中央组织部门在人事提拔上的关照。而此时担任中组部长的正是曾庆红，他手里捏着全国副部级以上官员的升迁命脉，经济资源的分配就这样跟人事任免权实现了完美的闭环。底下的官员们对这套游戏规则一清二楚，向江派效忠不仅意味着政治上的安全和晋升，更意味着拿到了进入这个庞大分赃体系的门票，可以获得惊人的经济回报。如果背离江派，就会立刻被切断资源，甚至面临反腐机器的定向打击。仅仅通过五年的运作，江派就彻底改变了中国高层政治的驱动力，政治信仰被彻底边缘化，利益捆绑成了维持组织运转的唯一联合剂。从中央部委到地方省市，从垄断国企到民营寡头，江派建立起了一个水泼不进的利益网络。这个超级复合体拥有无限的资金、极其严密的人事控制以及暴力的维稳后盾，他们锁死了所有的权力通道，为即将到来的权力交接做好了终极的防御准备。而这也正是此后十年他们敢于搞九龙治水的真实底气。九龙治水，2002年11月，中石油打按照邓小平生前的安排，江泽民必须在大会上把总书记的最高权力交接给胡锦涛，这本来应该是一次常规的代际交接，但江泽民不愿意劝退，他掌控最高权力已经13年，他背后那个庞大的家族利益网络和官僚派系需要他继续留在中枢提供政治保护，一旦彻底交出权力，这些靠垄断特权发财的利益集团随时面临被领导层清算的风险。曾庆红作为头号政治操盘手，在幕后策划了一套权力延续方案，目标很明确，架空胡锦涛，维持江派对国家机器的绝对控制。这套方案分两步走，先强行留任军权，再稀释政治局常委的决策权。在中共十六大主席团常委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原本的议程是通过江泽民全退的决议，结果军委副主席张万年突然发难，他拿出了一份20名高级将领联署的特别动议，要求江泽民继续留任军委主席，并且当场被胡锦涛表态。高级将领们用联署信表明了态度，军队只听江泽民的指挥。胡锦涛在军队内部没有任何根基，也没有提前得到预警，面对20多位手握重兵的将领逼宫，他被迫在会上表态完全赞成。就这样，江泽民成功保住了军委主席的职务，并且继续在中南海保留了江泽民办公室，只要军权在手，他就在事实上拥有了对国家重大政务的最终否决权。紧接着曾庆红主导了第二步计划，他操盘修改了政治局常委的权力结构，强行把常委人数从7名扩充到9名，新增了2个席位，专门留给了主管宣传的李长春和主管政法的罗干。十六大产生的9名常委里，除了胡锦涛、温家宝，另外7个人吴邦国、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全部都是江泽民提拔的铁杆亲信，江派在最高决策层占据了绝对的多数票。 中共的顶层权力结构完成了重新洗牌。江派通过这种制度设计，在胡锦涛周围建立起了一道没法突破的政治铁墙。这套全新的九人常委体制，外界俗称九龙治水。很多外部观察家天真的以为这是中共在完善集体领导制，认为分权可以避免独裁，但这套体制的唯一目的仅仅是剥夺胡锦涛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最终拍板权。在江泽民时代，总书记其实拥有最高否决权，但到了胡锦涛时代，政治局常委会开始实行严格的票决制和分工负责制，九名常委各自把持一个庞大的系统，人大、政协、国务院、政法、宣传、纪检被江派常委彻底分割，他们互不干涉对方的领地，在各自的系统内拥有绝对权威。遇到重大决策，常委会必须一人一票表决，胡锦涛手里只有一票，根本压不过江派的七票，所以他失去了政治定盘星的地位。官方报道也不再叫他党内核心，新闻通稿统一改成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他实际上被降级成了常委会的召集人和会议主持人。这种结构直接导致了胡文时代最标志性的现象，政令不出中南海。温家宝作为国务院总理，名义上主管全国经济，面对当时疯狂炒作的房地产和地方政府盲目的基建投资，他试图推行宏观调控，要求收紧信贷，控制过热产能，但这些政策在国务院通过后一下放到地方就立刻失效。地方诸侯很清楚北京的真实权力格局，他们背后站着政治局常委里的江派大佬，像上海、江苏、浙江、广东这些经济大省的地方官，首要任务就是给江派权贵家族输送利益。遇到温家宝出台不利于他们敛财的政策，地方官员就直接到国务院向对应的江派常委汇报，而江派常委在顶层出面干预，利用手里的职权或者投票权直接把国务院的政策叫停，甚至无限期搁置，最高权力就这样被彻底碎片化了。中国实质上失去了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国家机器分裂成了几个互不同属的庞大独立王国，每个王国都建有自己的利益收割系统，官僚体制走向了彻底的腐败深渊。某种意义上，当时的中国进入了一种特殊的封建制，权力板块的分封建制。在这十年间，江派重点经营了三大独立王国，第一个也就是最暴力最庞大的独立王国，中央政法委。十六大时罗干进入常委把持政法委，十七大后朱永康接任，朱永康直接把这个系统推向了畸形膨胀的顶峰。2002年以后，中国经济开始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是建立在残酷的社会剥夺之上的，地方政府强行征用农民土地搞开发，城市边缘暴力强拆，国企改制让大量工人失去保障，底层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群体性抗议事件激增，江派需要一台强力机器来镇压社会的不满，保护权贵资本的原始积累。周永康借着这个机会向中央提出了维稳的绝对政治任务，他以维护政权安全为名向中央财政索要巨额预算，并且不断扩大政法委的权限。周永康全面控制了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国家安全部以及庞大的武警部队，他掌握了国内的情报和监控网络，甚至拥有调动地方驻军协助维稳的特权。维稳经费年年暴涨，到了胡温执政的后期，中国每年的公共安全支出预算公开超过了国防预算，政法委变成了一个吞噬国家财富的巨大黑洞，大量资金脱离审计和监管，变成了政法系统内部私分的巨额奖金和维稳产业链的暴利。周永康手里握着上百万武警和警察的调动权，特别是武警的力量脱离了传统的军队指挥链，变成了他随时可以动用的私人武装。有了暴力机器支撑，政法系统迅速完成了黑社会化，警察和法官不再维持社会公正，直接下场参与经济掠夺。周永康的亲属和各级政法高官在全国范围内插手矿产、房地产和娱乐行业，他们发明了一套司法掠夺模式，如果企业主拒绝交出股权或者交保护费，政法机关就直接立案抓人，他们以经济犯罪的名义查封企业资产、冻结账户，然后由法院把资产低价拍卖给政法官员指定的白手套公司。政法委书记在地方上拥有绝对权威， 同期的地方党委书记和市长根本不敢干预，因为政法委手里有监听和监控官院的手段。各级政府还在北京设立了大量的黑监狱，非法关押上访民众，解访变成了一门暴力生意。政法系统彻底沦为了一个合法的持牌黑帮，他们打着维稳的旗号制造冤案，激起更多的社会矛盾，然后再以此为借口索要更多的维稳经费。这是一个不断疯狂吸血的死循环。第二个独立王国是军队系统。2004年江泽民辞去军委主席职务，胡锦涛正式接任，但这只是一次名义上的交接。江泽民在退位前已经在军委内部布下了严密的双手掌制，他提拔了郭伯雄和徐才厚担任军委副主席。出身兰州军区的郭伯雄被称为西北狼，出身沈阳军区主管政工的徐才厚被称为东北虎，这两人直接控制了军队的日常运转。胡锦涛在军委的八一大楼里被彻底孤立并架空，重大的军事调动、将领任免、军费分配和装备采购全部由这两位副主席私下商量决定。胡锦涛在军委文件中只负责最后的签字走流程，根本没法插手核心的人事安排。郭伯雄掌控司令部系统，负责数以千亿计的装备采购预算，徐才厚掌握总政治部，负责全军军官的升迁调动。这两个人把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腐蚀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分赃市场，军队腐败实现了彻底产业化。军官提拔的唯一标准变成了金钱，总政治部把各级军权和职务当成商品来卖，每个级别都有明确的市场标价，想晋升就必须向徐才厚或者郭伯雄的亲信缴纳巨额的现金，多人竞争就价高者得。高级将领为了筹集买官的钱，在基层部队疯狂敛财，他们克扣伙食费、倒卖战备物资，甚至直接挪用训练经费。更庞大的资金来源是军队的土地开发。谷俊山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主管全军营房基建和土地出让。中国军队在各大城市核心地段有大量价值很高的军事用地，谷俊山利用职权把这些地违规转成商业用地，低价卖给勾结好的开发商，而军方高层从中拿走天文数字的回扣。可以说在江派的一顿操作下，中国军队完全丧失了备战职能，将领们的心思全在搞钱和买官上。江泽民通过郭伯雄和徐才厚用金钱收买了全军高级将领的忠诚，稳稳控制了这支军队。只要江派利益不受触动，军队就不会听从胡锦涛的实际调遣，他实质上变成了一支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武装保安。第三个独立王国也是维持整个政治帝国运转的人事底盘，中组部和地方诸侯体系。曾庆红长期掌控中组部，虽然他在十七大退下，但后续接手的人事运作基本盘依然牢牢掌握在江派体系内。江派建立起了一套严格的内部审查机制，官员的执政能力和民间口碑根本不重要，最关键的考核指标是看你是否积极执行江派路线，是否全心全意保护江派家族在当地的经济利益。地方诸侯为了升官必须主动向顶层家族输送利益，这种利益交换的人事制度形成了一个高度利益淘汰的官僚系统，青年顾及民生的官员被系统边缘化，敢迎合权贵、敢暴力强拆、敢举债搞面子工程的官员获得了火箭般的提拔，整个国家行政系统演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吸金漏斗。可以说这三大独立王国互相配合，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权力闭环。政法委提供暴力保护，压制底层反抗，消灭体制外杂音，军队作为终极威慑悬在最高层头领，组织体制内任何人颠覆贪腐体系，组织部门则源源不断地挑选贪婪顺从的官僚补充进江派体系内，确保这股政治势力持续运转。在2002年到2012年这十年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看似光鲜，加入世贸组织带来了巨大的外贸红利，城市化在急速扩张，但在光鲜的外表下，国家体制内部却在经历空前的溃烂。中央集权被寡头分赃彻底取代，国家资源被切成了一块块落入核心家族的私人口袋，胡锦涛和温家宝空有最高头衔，面对这种铁板一块的权力格局难以招架。掌握了刀把子、枪杆子和钱袋子的江派官员在这个时期极度狂妄傲慢，他们以为这种共治天下的格局能永久存续， 他们不仅要占有当下的财富，还要主导未来的人事安排，试图建立权力世袭通道，确保既得利益不被清算。正是这种不受制约的狂妄，最终打破了高层政治的危险平衡。胡锦涛的绝地反击。外界对胡锦涛一直有个极大的认知偏差，总觉得他是个被完全架空、毫无作为的软弱领导人。这只是看到了政治表象。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02年他刚刚接班的时候，面对武装的牙齿把持所有核心资源的江派寡头联盟，胡锦涛展现出了极强的政治隐忍力。他没有选择硬碰硬，而是在夹缝中打了一场长达10年的暗战。当时的胡锦涛手里没兵，调动不了一兵一卒，手里也没有钱，金融和国企全被江派常委死死捏着。他唯一的政治老本就是深耕多年的共青团系统。面对北京中枢被九龙治水彻底封死的局面，胡锦涛定下了一个地方包围中央的突围战略。他把李克强、汪洋、胡春华这些团派年轻干部成批空降到中西部和老工业基地当一把手。这些维稳压力大、经济底子薄的苦差事江派根本看不上，但这恰好给了团派积累地方执政经验的绝佳机会。胡锦涛靠着这种方式，在江派严密的人事封锁线外，硬生生地建立起了一支忠诚于自己的政治生力军。有了地方势力支撑，胡锦涛的反制突破口选择了宏观经济领域。2003年后，中国经济过热，温家宝强推宏观调控，收紧土地和信贷，这直接戳到了江派靠 PD 贷款敛财的废管制。对抗最激烈的地方正是江派大本营上海。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是江泽民钦定的隔代接班人，能力很强，在老百姓中间名声也不错，就是性格非常张扬。在2004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良宇公然炮轰温家宝瞎指挥宏观调控，搞一刀切，影响了上海的发展，甚至暗示温家宝该引咎辞职。这种地方诸侯公开攻击总理的场面在中共建政史上极其罕见。面对这种跋扈，坐在主持位置上的胡锦涛全程沉默。他很清楚常委会完全被江派把持，当场反击必然陷入孤立。他选择让陈良宇充分暴露野心，自己则在暗中等待一个一击致命的绝对机会。2年后机会来了，他绕开被江派严重渗透的中纪委，动国家审计署突击上海，挖出了一个巨大的资金黑洞。上海社保局长违规把32亿社保基金借给了私营老板张坤去空手套白狼，而张坤背后的最大保护伞正是陈良宇。为了防止走漏风声，2006年夏天，胡锦涛动用中央警卫局深夜突袭上海，他们彻底绕过上海公安局，秘密带走了关键证人，拿到了挪用社保基金的关键证据。当年9月，陈良宇进行开会，胡锦涛在常委会上突然抛出铁证，完成了完美伏击。为了挪用几十亿老百姓保命钱的行为，江派无人敢保。第二天，陈良宇被正式双规，胡锦涛忍了2年换来了一剑封喉。陈良宇一倒，江派苦心经营10年的接班人计划直接破产，上海帮遭到重挫。胡锦涛用这一仗彻底打破了江派不可战胜的神话，中央权威得到了实质性的巩固。就在江派阵脚大乱时，另一次意外打击降临了。江派在经济领域的最高代言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黄菊因病重住院，黄菊进常委的核心任务就是牵制温家宝。随着他经历衰退，江派在国务院的控制体系出现了巨大真空。温家宝敏锐抓住机会，迅速收回经济决策权，终于把搁置多年的改革政策落地了。最标志性的动作就是在2006年全面取消了延续上千年的农业税，并大幅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如果黄菊大权在握，这种让国家财富流出权贵管道的政策绝对没有办法推行。黄菊的病逝让江派的话语权裂开了一道无法弥合的口子。回顾2006到2007年，胡锦涛在这场凶险的暗战中艰难地夺回了部分阵地，为即将到来的中共17大赢得了关键筹码。正好中共17大的人事博弈马上就要展开，最大的核心焦点就是确立18大的接班人。外界长期存在着一种误解，认为中共高层有一条隔代指定接班人的铁规矩，按理说不应该出现剧烈的争夺， 但这完全是错觉。所谓的隔代指定根本不是写进党章的制度，它仅仅是当年邓小平依靠极其强大的个人权威强行定下的一次特殊政治安排。邓小平为了防止江泽民长期独揽大权，越过江泽民强行把胡锦涛指定为第四代领导核心。但是邓小平早在1997年就去世了，他指定了胡锦涛，但他根本不可能去指定胡锦涛的下一人。到了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北京中枢已经没有了邓小平这种能够一锤定音的政治强人，胡锦涛没有这种绝对权威，退居幕后的江泽民同样也没有。既然没有政治强人来指定，下一任最高领导人位置就彻底变成了一场赤裸裸的派系厮杀，接班人注定只能是各方势力相互妥协的产物。当时胡锦涛想把李克强推上位，但江派绝对无法接受。关键时刻江派的操盘手曾庆红抛出了一个杀手锏，根据七上八下的原则，当时曾庆红正好到了68岁的退休红线，他用自己退休作为筹码跟胡锦涛做了一笔惊险的交易。他同意按规矩交出实权，但交换条件是下一任最高领导人绝对不能是团派，必须从拥有红色血统的太子党里面挑。曾庆红本身就是红二代，他这个提不仅是为了江派，同样也是为了自己。胡锦涛为了逼退曾庆红，避免高层彻底决裂，被迫同意。但选谁呢？当时太子党里风头最盛的是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曾庆红跟他关系不错，只是薄熙来行事极度张扬，攻击性极强，胡锦涛和温家宝坚决反对薄熙来进入中枢。江派内部一些人也觉得薄熙来难以驾驭，经过激烈博弈，一个各方都觉得可以接受的人选浮出了水面，习近平。习近平在地方任职极其低调稳健，从不卷入高层的派系斗争。江派天真的以为习近平没有自己的班底，性格温和，上位后绝对不会对既得利益集团痛下杀手。2007年秋天十七大召开，这笔高层交易正式落地，习近平和李克强双双连跳两级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排位上习近平在前，正式确立为总书记的接班人。然而这场看似平衡的政治妥协却无意间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废掉老人干政，时间到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权力交接进入了倒计时，北京中枢的政治斗争随之进入白热化。过去外界习惯用固有的派系思维去观察中国政治，把高层划分为江派、团派和太子党，但这套传统的分析模式被2012年前后发生的一系列极端事件彻底打破了。要理解这个怪事是怎么发生的，必须先看清胡锦涛身边最核心的人物令计划。令计划长期担任中办主任，中办是政权的中枢神经，负责安排最高领导人的所有日程，处理所有上报的机密文件，还控制着负责高层人身安全的中央警卫局。作为胡锦涛的大力总管，每天送到胡锦涛办公桌上的文件都得先经过令计划的筛选和批阅，谁能见到胡锦涛，什么时候能见，全由他一手掌握。他实质上捏着中国最高层的信息分发权，最团派的核心骨干，胡锦涛对他拥有绝对的信任。但令计划根本不满足于只做一个执行命令的秘书，他发现团派全面接班的计划已经破产，一旦新老板上台，他恐怕就要被发配到哪个旮旯角落里。他有着极大的个人政治野心，一心想在十八大上挤进中央政治局，甚至还在谋求政治局常委的席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令计划利用手里的职权在党内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隐秘网络，也就是著名的西山会。这是一个以三系级高官和富商为主体的秘密组织，经常在北京西郊的隐秘会所里活动。西山会的运作逻辑非常直接，三系的煤老板负责出巨资，令计划和他的亲信就拿着这些钱在体制内大肆买官卖官，收买人心。他利用中办主任的身份强行干预中组部的人事任免，把西山会的成员安插进了各个国家部委和地方省市的关键岗位。中共党内严禁拉帮结派，令计划搞西山会直接踩了这条红线。在十八大前夕的党内民主推荐环节，他利用西山会的网络和资金私下串联，搞起了拉票贿选，企图操控党内中高级干部的投票结果， 人为的把自己的得票率推高，借此逼迫高层同意他进入政治局。这个计划原本在极其秘密的进行，但2012年3月18号凌晨的一场车祸改变了一切。当天晚上，一辆法拉利在北京保富士桥高速撞毁，驾驶座上是一个半裸的年轻男子，当场死亡，车上另外还有两个重伤的年轻女子，而且衣衫不整。最关键的是，那名年轻的男性死者正是令计划的独生儿子令谷。在这个极其敏感的节点，为了掩盖这起足以毁灭政治前途的丑闻，令计划动用了一种极其危险的手段，他私自越权，调动中央警卫局赶到现场。警卫部队强行赶走了交警，火速修改了死者信息，并下令全网封锁消息。但交警归公安管，公安系统在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绝对控制之下，周永康第一时间就拿到了车祸的全部真相。此时的周永康正极度焦虑，他马上要退休了，但他把持的政法委帝国血债太多，贪腐太深，更关键的是政治盟友薄熙来刚刚出事了，他急需寻找高层盟友以求自保，所以他立刻拿捏住了这个把柄，向令计划伸出了橄榄枝。一场极其肮脏的交易达成了，周永康动用政法力量帮令计划抹平车祸记录，作为交换，令计划彻底背叛了胡锦涛，悄悄扣押了针对周永康势力的举报信，并将高层机密全盘泄露。胡锦涛最信任的大内总管就这样沦为了政法委书记安插在最高领导人身边的超级内线。这场围绕车祸的交易直接催生了一个跨派系联盟，周永康和令计划走到了一起。可是纸终究包不住火，关于法拉利车祸的真实情况以及他动用中央警卫局的违规操作，开始通过其他政治渠道陆续汇报给了中共最高层。几个月后，胡锦涛终于获知了整件事情的全部真相，这对胡锦涛构成了极其沉重的政治打击。他震惊地发现自己最信任的大内总管竟然在过去半年里时时隐瞒着儿子车祸身亡的真相。更让他没法接受的是，令计划不仅私自调动御林军掩盖丑闻，竟然还跟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达成了见不得光的政治交易。胡锦涛这才意识到自己每天看到的信息早就被令计划层层过滤和篡改过了。胡锦涛做出了决断，2012年8月底，中央突然宣布令计划不再担任中办主任职务，被调去当中央统战部部长。这表面上看是个平级调动，实际上这是直接褫夺了令计划的核心中枢权力，令计划进军政治局的通道被彻底焊死了。但此时的北京政局依然极度混乱，各方势力为了十八大政治局的最终名额依然在进行着极其激烈的厮杀，江泽民还在试图利用自己的余威把更多的亲信塞进新一届常委会，好延续他老人干政的传统。面对这种局面，胡锦涛重新审视了自己过去十年的执政历程，他熬过了九龙治水的权力分散，眼看着政法委和军队这两大独立王国疯狂膨胀，还亲身经历了身边最核心秘书的背叛，更是目睹了周永康薄熙来企图颠覆接班秩序的惊险全过程。胡锦涛得出了一个结论，整个体制溃烂的根源就在于最高权力的过度分散以及退休元老的长期干政。当年江泽民强行留任军委主席，开创了一个极其恶劣的政治先例，这种做法导致新上任的领导人根本没法全面掌控局面，反而给各路野心家和贪腐集团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如果再任由这种情况延续下去，整个政权必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于是胡锦涛决定用一种最惨烈最决绝的方式彻底终结这场混乱的权力游戏。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上，胡锦涛做出了一个震惊全党的决定，他宣布全身而退。他不仅交出了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职务，更坚决地交出了军委主席的职务。他没有像江泽民当年那样厚着脸皮要求保留两年的军权，他把党政军的最高权力一次性地移交给了习近平。胡锦涛的这次裸退绝不仅仅是放弃个人权力那么简单，这是一场极具杀伤力的政治反击，他用自己彻底交权的行为在党内确立了一条不可逾越的政治新规，最高领导人退休必须全退，绝对不能以任何形式继续干预新一届中央的决策。这一招 极其精准地击中了江泽民的政治软肋。既然胡锦涛连军委主席都不留，那么江泽民和其他退休的老领导就再也没有任何合法的理由在中央保留办公室了，也彻底失去了继续干预人事安排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借口。胡锦涛用自己的政治生命强行废掉了江泽民长达十多年的老人干政模式，亲手拆除了江派残存的顶层政治保护伞。这种极其干脆的交接方式为习近平扫清了所有法理上的障碍。习近平接手的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权力架构，他不需要像胡锦涛当年那样耗费好几年时间去对抗军委里的双首长，也不需要再看前任领导人的脸色。可以说胡锦涛的裸退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他直接终结了长达20年的寡头公子时代。那些残存的江派势力一旦失去了最高层的法理庇护，就彻底暴露在了没有任何缓冲的新权力体系之下。新接班的领袖由此获得了发动一场史无前例政治大清洗的全部先决条件。从剥洋葱到彻底清零，十八大闭幕后最高权力完成交接，胡锦涛的全身而退虽然移交了法理上的最高权力，但现实的权力版图依然支离破碎。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仍然带有浓厚的江派色彩，张德江、刘云山和张高丽这些江派人马进入了常委，直接占据了人大、宣传和经济系统的高位。不仅如此，当时的地方诸侯、中央部委要员以及军队高级将领绝大多数都是在江泽民和曾庆红的人事流水线上提拔起来的，这个庞大的利益网络依然完好无损。面对这种局面，常规的行政手段根本没法触动这个官僚利益集团，下发文件开会整顿毫无意义，因为政令在各级政府的执行过程中会被既得利益者轻易化解，利益集团实时掌控着执行层面的所有关键节点。为了破局，反腐成了一场目标明确的政治削藩战。执行这场削藩战的核心操盘手是王岐山，他出任中纪委书记时面临的纪委系统其实极其孱弱。过去地方纪委受同级党委领导，是纪委书记必须听命于市委书记，根本没法查处同级或者上级的主要领导，反腐机制基本处于瘫痪状态。王岐山上任后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直接实行纪委垂直管理，中央向各个国家部委和各省市直接派驻巡视组，组长由中央直接任命，他们绕开地方党委直接向王岐山和最高层汇报。同时王岐山重塑了办案流程，巡视组进驻地方后直接面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办案人员脱离地方政府的招待所进驻有重兵把守的安全地点，随时携带封存材料的设备，一旦锁定关键证据就直接派特警把嫌疑人异地关押。这种极其强硬的办案模式让地方官僚防不胜防，官场上一时间风声鹤唳。王岐山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把中纪委改造成了一台不受地方势力干扰、权力极度集中的政治清洗机器。这台机器启动后的首要目标直接锁定了胡温时代最庞大的独立王国周永康把持的政法委帝国。虽然周永康在十八大上按规定退休，交出了政法委书记的职务，但他自认为非常安全，因为中共高层存在着一条不成文的历史禁忌，文革结束以来刑不上常委，这是维系高层政治平衡的底线。而且周永康的势力横跨政法、石油和四川三大板块，党羽遍布全国的公检法系统，如果直接抓捕很可能会引发巨大的政治动荡，政法系统甚至可能发生暴力反弹。为了对付周永康，高层制定了剥洋葱战术，从外围逐层剥离他的权力护甲。第一刀砍向了四川官场，十八大闭幕仅一个月，周永康的头号干将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落马，他曾把大量核心土地低价输送给了周家白手套，这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周永康的西南基本盘被连根拔起。第二刀切断了石油系统的经济大动脉，2013年中石油的多名高管及原董事长蒋杰明相继被查，蒋杰明长期利用海外收购和油田采购向周家输送数百亿利益，石油帮被一网打尽，周永康失去了最大的资金池。第三刀直逼政法委核心，2013年底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落马，他专门替周永康掌控舆论和收集政敌的黑材料，随后 涉嫌非法监听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北京市国安局局长梁克被捕，这一来等于周永康的耳目被吃瞎。第四道，清理贴身秘书和家族成员，周永康的历任专职秘书都被拘押，长子周斌被控制，其中周斌利用父亲特权大肆敛财的证据堆积如山，更是彻底切断了周永康的最后退路。自从洋葱剥光，周永康彻底沦为了孤家寡人。2014年7月，中央正式对他立案审查，刑部上常委的历史禁忌被彻底打破。随着周永康被判无期徒刑，江派最强有力的暴力机器被彻底摧毁。政法委被整肃的同时，八一大楼也开始了大清洗。军队一直是江派维系最终政治安全的底牌。郭伯雄和徐才厚经营军队十几年，全军四级以上军官的提拔几乎全部要经过他们的审批，这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利益同盟，常规的反腐手段根本没有办法撼动这个手握重兵的同盟。因为军队非常封闭，中央纪委的人员没有办法随意进去办案，为了破局必须借助军队内部的力量。这个时候军方红二代成了大清洗的先锋，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刘少奇的儿子，他拥有极高的红色政治威望。在18大召开之前，刘源就公开向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开火，而谷俊山正是徐才厚的职业前代子。刘源调查谷俊山时遭遇了疯狂的反扑，不仅有暗杀的传闻出现，徐才厚还多次在内部会议上点名批评刘源，试图把他调离总后勤部。习近平接掌军权后，迅速给了刘源这些人绝对的政治支持，中央军委纪检部门开始越过徐才厚和郭伯雄的阻力，直接对这些高级将领进行秘密核查。2014年3月，徐才厚当时正在解放军301医院治疗膀胱癌。按过去的惯例，身患绝症的高级领导人往往会内部通报，保留待遇，让他自然死亡。但这一次，习近平拒绝了妥协，办案人员直接闯入了医院病房，把徐才厚强行带走。随后办案人员查找了徐少后在北京的豪宅，在地下室里查获了重达1吨的现金以及大量的黄金和名贵字画，装满了十几辆军用卡车。紧接着在2015年4月，另一名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也被正式立案审查，随后被重判入狱。两位前军委副主席相继落马，他们提拔的大批高级将领随之被连根拔起，上百名将军遭到逮捕和审判，其中甚至还有两位军委委员。在抓捕贪腐将领的同时，军队的指挥体系也被彻底重构。习近平发动了军改，传统的四总部体制被直接撤销，重新拆分为4-5个职能部门，原来的7大军区被裁撤，重新划分为5大战区。这种编制上的彻底打散，直接摧毁了江派在军队中长期形成的派系山头，各级将领被重新洗牌和调放，军队的绝对指挥权被强行收回到最高领袖手中，江派的军事堡垒轰然倒塌，政法和军队的清洗消除了江派的暴力威胁和军事威慑。紧接着大清洗转向了最隐秘也最复杂的金融系统，政治博弈的最终底牌永远是经济控制力。在江镇主政时代，国家金融资源被大量私有化，权贵家族为了规避政治风险，极少自己出面做生意，而是培养了一大批被称为白手套的民间资本代理人。这些白手套利用权贵给的政治绿灯和监管空白，在金融市场肆意掠夺。他们通过极其复杂的交叉持股和隐秘的离岸公司架构，控制了大量的城市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保险机构。拿到金融牌照后，这些机构就变成了权贵家族的私人提款机。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明天系的实际控制人肖建华，他给包括江派高层在内的众多权贵充当资产管理员，控制的资产规模高达几万亿。肖建华的运作手段极度隐蔽，明天系在全国注册了数千家空壳公司，把他们伪装成正常的企业借款人，然后他安排自己控制的内蒙古包商银行等金融机构向这些空壳公司发放数以百亿计的贷款，这些钱根本没用来实际经营，而是在多个银行账户之间流转洗牌后，最终汇集到肖建华设立的离岸基金池里，用来替高层权贵在海外购买资产。当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这种疯狂的抽血 直接抽空了地方中小银行的流动性。这些金融寡头实际上已经能够绑架国家宏观经济，一旦他们的资金链断裂，会直接引发全社会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巨额坏账只能由国家财政兜底。他们在海内外的大规模资产转移更是严重消耗了中国的外汇储备，直接威胁到国家政权的金融安全。为了强行收回流失的金融控制权，官方提出了去杠杆和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这样去杠杆运动实际上就是针对江派和太子党的金融基本盘进行了精准政治打击。肖建华长期隐居在香港的世纪酒店，试图躲避大陆的司法管辖，但在2017年1月底的深夜，大陆强力部门的人员秘密进入酒店，把肖建华带上轮椅，通过特殊渠道押解回了内地。秘密抓捕肖建华标志着权贵金融集团走向了末日。他交代了大量高层权贵家族的海外资产分布和资金流向网络，掌握了这些致命的金融底牌，高层在面对江派残余势力反扑时就拥有了绝对的压制力。而且监管机构还对明天系进行了肢解和接管，可谓釜底抽薪。相同的命运也降临在其他几个庞大的金融财阀身上。吴晓辉控制的安邦保险集团被保监会全面接管，吴晓辉本人被判了18年。叶简明控制的中国华信能源集团土崩瓦解，叶简明也被抓捕调查。陈峰控制的海航集团也陷入了破产重整。这些曾经在中国政商两界不可一世的超级资本集团瞬间灰飞烟灭。面对这种局面，他们背后的权贵家族保持了死一般的沉默，没有任何人敢公开出面干预监管程序。国家通过清理这些金融白手套，强行接管了数以万亿计的金融资产，彻底切断了权贵家族在海外的资金通道，里面既有江派的，也有红色家族的，当然这两边很多人身份也是重叠的。由此江派依靠垄断国家金融资源建立起来的金融帝国，在这场去杠杆的狂风暴雨中被摧毁殆尽。寡头共治的终止与集权时代的降临。回顾这场长达10年的政治大清洗，外界普遍认为江派的覆灭是因为反腐败，这种看法太简单了。贪腐仅仅是表象，在那个经济狂飙的时代，贪腐是整个中国官僚集团的共同行为。江派倒台的根本原因藏在他们自己的组织基因里。这个把持了中国核心权力20多年的庞大集团，本质上只是一个建立在利益分赃基础上的松散寡头联盟。江派的底层政治逻辑就是闷声发大财。江泽民和曾庆红用经济利益买下了整个官僚阶层的忠诚，从中央部委到地方省份，各级官员聚在江派旗下，共同的目的就是攫取国家财富。他们瓜分了电信、石油、金融和房地产这些核心产业。这个群体由一群极其精明的利己主义技术官僚组成，他们精通现代经济运作，懂得如何在政策缝隙中套现，也清楚怎么把国有资产洗白转移到海外。唯独在政治信仰层面，他们处于绝对真空，金钱和权力地位就是他们仅有的信仰。这种利益联盟在和平分赃的时候显得无比庞大坚固，可一旦遭遇生死危机，组织结构上的脆弱性就彻底暴露了。当纪委专案组带着特警破门而入的时候，江派官僚面临着反击还是妥协的抉择。这个时候利益联盟的劣根性彻底发作，为了保住转移到海外的家族资产，为了争取个人减刑，这些曾经权倾朝野的高官纷纷选择出卖同伙。整个江派阵营里根本找不到一个人愿意为江泽民或者曾庆红的政治路线去殉道。而且高层元老被习近平下令严密监视，相互联络的通信渠道被彻底切断。这个武装到牙齿的利益集团面对手握红色法统意志决绝的新任领袖一触即溃，他们组织不起任何有效的政治反击，只能被各个击破，排着队走进秦城监狱。时间推移到2022年，这一年彻底宣判了江派的死刑。2022年10月，中共20大上，习近平强行打破规矩，连任第3个任期。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名单公布后，江派残存的最后几名政治代理人被全部清理出局，最高决策层换成了清一色的洗牌班底，甚至就连胡锦涛都在闭幕式上被强行带离会场。这一幕残酷地向全党宣告，旧时代的政治规矩彻底终结了。仅仅一个月后，2022年11月30号， 江泽民在上海病逝，终年96岁。他的离世带走了江派最后的政治象征，曾经在幕后呼风唤雨的曾庆红也彻底沉寂，再也没有任何公开的政治活动。江派在物理意义和政治意义上迎来了双重死亡。回看江派主导的时代，大家通过九龙治水的常委体制分享权力，通过垄断核心国企瓜分国家财富，那是一个寡头共治利益均沾的时代。只要承认江泽民的绝对领导，各个山头都能分得一杯羹。今天的中国政治进入了全新的集权时代，最高权力不再允许任何形式的分享，官方明确提出了定一针的原则，所有决策权高度集中在习近平一人手中。新上位的一批技术官僚跟江派时代的官僚有着本质区别，新一代官僚不允许有独立的山头势力，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政治资本，他们完全依附于最高领袖的单向授权，只负责精准的执行指令，承担社会管控和技术升级的具体任务。他们被彻底剥夺了参与制定国家财富分配规则的权利。江派30年的沉浮史留下了一个冰冷刺骨的现实教训，那些在90年代和21世纪初跟着江泽民闷声发大财的技术官僚和红顶商人，曾以为自己真正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然而在绝对的专制权力面前，没有任何国家暴力机器支撑的财富脆弱不堪，金钱根本买不到政治上的绝对安全，曾经看似牢不可破的派系网络在国家机器的定向清除下不堪一击。那些不可一世的寡头们最终发现，他们打着闷声发大财的旗号，苦心经营了20年的权钱帝国不过是沙滩上的城堡，当绝对集权的铁拳打来时，一切辉煌瞬间土崩瓦解。我是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我们下期见。